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爱很大乐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子。那不知道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六月七月啊，每一天都非常的充实。那就像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一样，每一天呢都是你的代表作，每一天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都是生命中有可能变成自己的转捩点。那为什么呢？可能工作啦，或是自己选择的生活啦、社团啦等等，这些都非常的事情非常的多，然后要做事情呢也是自己想做的，所以相对的当每一个都很重要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想那都是自己的选择。那只是在每一个选择的当下，你有没有发现你多么重视你的每一个选择，你多重视它？当你越重视它，你就知道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产生的变化有多大。那我今天想分享一本书，这本书也是很久以前了，但是这本书在当时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这本书跟上次小燕子跟大家分享的礼物那一本书，风格其实差不多，也是一个第三人称，然后去说明的一个去分享的一个故事。那这本书叫做《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对，那这本书呢，我今天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它分享完，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再继续做分享。那他这个主角呢叫做弗雷德，对，然后呢作者叫做马克桑普登，那我们就简称马克好了。那所以在这个文章分享的过程当中，当他提到我就指的是马克，好，用这个第一人称他去写他遇到的弗雷德的是什么样子。好，那所以说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他的第一篇文章呢叫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弗雷德，让每一天都成为你的代表作。那作者说，第一次遇到弗雷德的时候呢，是在他买下新居一栋老房子之后不久。房屋建造于1928年，它称为旧新房，地点在丹佛的华盛顿公园，一个新绿纯印的地区。生平第一次呢，马克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迁入新居后，有人敲门来访，他打开房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个邮差。邮差很大声地说：“哎，早安，马克先生。”他说起话来有种兴高采烈的劲头。我的名字叫弗雷德，在这里的邮差，我顺带来看看，向你表示欢迎，介绍一下我自己，同时也希望呢能对你有所了解，比如你所从事的行业。弗雷德呢，中等身材，留着一撮小胡子，相貌很普通，尽管外貌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他的真诚跟热情却溢于言表，这真的让人蛮惊讶的哦。我遇到的邮差好像也很少这样子。 OK， 弗雷那个马克就说他收了一辈子的邮件，还真的没过这样邮差做自我介绍的。那这个确实让马克心中很暖和。马克对他说：“我是个职业演说家，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工作。”弗雷德说：“哇，你是职业演说家，那肯定经常出差旅行咯。”马克说：“是啊，确实如此，我有一年啊160天到200天都在外头好，那弗雷德就说：“那既然如此，最好你能给我一份你的日程表，你不在的时候呢，我可以暂时代为保管你的信件，把包放好，等你到家的时候再送过来。”这简直让人太惊讶了吧哈。这时候呢，马克对弗雷德说：“没这么麻烦吧，把信放在屋前的信箱就好了，我回来再取就一样。”那这个弗雷德呢就解释说，因为啊这附近啊窃贼经常窥探住户的邮箱，如果发现是满的，就表示主人不在，那就可能你就要深受其害咯。弗雷德啊比我还关心我的邮件，不过毕竟在这方面他才是专家。弗雷德继续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只要邮箱的盖子还能盖上，我就把信放在里面，别人不会看出你在不在家， 塞不进邮箱的信件，我拦在屏障栏的门口和前门之间，就从外面也看不见。如果那里也放满了，我就把其他的信留着等你回来。此时呢，我不禁暗自琢磨，哇塞，这个人真的是美国的邮差吗？还是这个地区特别的邮政服务人员啊？不管怎么样，弗雷德的建议听起来完美无缺。两周之后呢，我出差回来，刚把钥匙插进去，突然发现门口的擦鞋垫不见。我想不通，难道在丹佛连擦鞋垫都有人要偷？不太可能。转头一看，擦鞋垫跑到门廊的角落，下面还遮着什么东西。哦，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出差的时候呢，美国联合 UPS 误投了我的一个包裹，放到沿街第五家的门口上。幸运的是，我有邮差弗雷德，然后他看到我的包裹送错的地方，就把它捡起来送到我的住处藏好，还在上面留着张纸条，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很费心的用擦鞋垫把它遮住，避免人耳目。弗雷德不仅仅是在这送信，他现在做的 UPS 分内应该做好的事。他的行为呢，让我十分的震撼。作为一个演说家呢，不管在客户服务啦，或是一般的业务中，我可以很容易发现并指出服务品质上的问题。但要找到优秀的例子，甚至堪称这个赞许的，是很少的。弗雷德却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例子。人性化的贴心服务就是应该这样，他为所有渴望在工作中所作所为的人树立的榜样。由于弗雷德的例子呢，我开始把他的事迹拿出来，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演讲和座谈会上和听众一起分享。似乎每一个人，不论他从事的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不论是在高科技产业还是医疗行业，都喜欢听弗雷德的故事。听众对他着了迷，同时也受到他的激励跟启发。回到我住的地方，我偶尔有机会转告弗雷德他的事迹如何激励着别人。我告诉他，有位灰心丧志一直得不到老板赏识的员工写信给我说，弗雷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不懈，做他心里认为正确的事，不计较是否得到承认跟回报。我还告诉弗雷德，在一次演讲之后呢，一位听讲的经理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现在才认识到，原来一直自己的事业呢，理想就是做个弗雷德。他相信，在任何一个行业跟领域，每个人的奋斗目标都应该是杰出跟优秀的。我很高兴让他知道，自己有很多家公司创设了弗雷德奖，专门鼓励那些在服务、创新和尽责上具有同样精神的员工。有一次有人进来经过我的柱子，给弗雷德转接了一盒自制的糕饼。至于我本人呢，则希望以更正式的方式对弗雷德的杰出服务表示谢意。元旦节快到的时候，我在邮箱里给他放了一个小小的礼物。第二天，我的邮箱里有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上面贴着邮票，可是没盖邮戳。我看了一下回执，发信人就是邮差弗雷德。弗雷德知道把没有经过邮局投寄的信私自放入邮箱是违法的，所以尽管是他本人把信从自己家送到我的住处，他还是在信封上贴上邮票，让他合法。信的内容大概是怎样？他说，亲爱的马克先生，感谢你送我的圣诞礼物，你在演讲和座谈会上提到我，真让我受宠若惊啊。我希望自己能一直提供优秀的服务，你真诚的邮差弗雷德敬上。接下来十年中，我一直受惠于弗雷德的杰出服务。一旦邮箱里的邮件塞得乱糟糟，那准是弗雷德没有上班。弗雷德为这条街的住户服务时，我的信件总是捆得非常整齐。在工作之外，弗雷德还对我有一份个人的兴趣。一天，我正修剪屋前的草坪，街上的一辆汽车呢减缓了速度，车窗摇下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诶，马克先生，这次出差还好吧？诶，是弗雷德，工作之余开车在附近兜风。一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说清楚弗雷德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我知道额外的优质服务一定会给他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我猜他也没有因此得到雇主的特别赏识或提拔。据我所知，他也没有私下参加过任何的培训或激励计划。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弗雷德和他工作的方式对于21世纪任何想要有所成就脱颖而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真理是可以传播的，马克从弗雷德身上学到了四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能够有所作为，不管你的工作机构多庞大，甚至也不管它多么糟糕，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机构当中都能有所作为。上司可能对员工出色的表现设置障碍，或对他视而不见，或是不能充分鼓励，但也有可能上司愿意给员工进行培训改善业绩。不管环境的利跟弊，卓越的工作表现还是员工自己的选择。想一想，你在工作中是为了顾客和同事带来喜悦，还是给他们添了麻烦？你是帮助了自己，还是跟他们背道而驰？你的工作表现是普通还是脱俗？你是减轻了别人的负担，还是跟他们增加了累赘？你是愿意协助他人脱颖而出，还是想要扯人家后腿呢？没人能够阻止你的卓越，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很多时候，职位从来不是取决一个人的表现，反倒是工作表现最终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而这地位呢，取决在你行动的结果，并不是头脑中的想法。关键就是行动起来，真正去做那些其他人往往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事情。是你的态度而不是你的职位使你可以心无旁骛。原则二，成功的基石是关系。冷淡的人提供服务总是公事公办，只有在服务人员和顾客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和交往的时候，服务才能够人性化。建立关系是首要目标，那因为关系的品质决定了产品或服务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对雇员的人性有深刻认识的领导者才能够成功，要有深刻认识的技术以及对自己工作中的人性因素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够成功。第三个原则，必须持续的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这不用花一分一毛钱。在不增加支出的同时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的能力，用想象力代替金钱，目标应该是比竞争对手想的更多，而不是花钱更多。我们尽力让他们把注意力从工作转移到自己的工作能力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不增加支出为客户跟同事创造价值。那第四个原则呢，定期的调整自己，振作自己，让自己可以更好。想想那个过去的我，一个全新的自己，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所以说在这四大原则之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工作当中呢找到价值，让自己的工作更加出色。这四个原则呢，我这边再重复一次，每个人都能够有所作为，让自己有所作为，让你的生命变得不同。第二个原则，成功的基石靠关系，所以自己的关系是跟客人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都很重要。第三个原则，你必须持续的为他人创造价值，这不用花任何一分钱。第四个原则，定期的调整自己，振作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更美好更丰富。以上这四个原则是在第一阶段，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小燕子想要送给各位，带给各位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四个原则，我相信不管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是自己的代表作。第一个阶段先到这，第二个阶段我们等一下继续分享这本书。好，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节目中。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叫做《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我们刚刚呢分享过的第一个阶段有四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当一个每个人都是弗雷德的角色，弗雷德的角色。OK， 那第二个呢？第二章他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处都有弗雷德。我觉得他这边有一段话写得还蛮好的，跟大家做个分享。这段话是丘吉尔的说的，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有个特殊的时刻，他就是为此而生的。这个特殊的机遇，如果他能够掌握，将使他得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只有他才有能力完成的使命。此时他将感受到荣耀与伟大，这是属于他的辉煌瞬间。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该完成的事情。当他把这个使命，把老天爷托付给他的任务完成了，他才会再次的回到天堂。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我们看起来过得比较辛苦，那是因为老天爷给了他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没有人特别辛苦或是特别轻松。你说富有的人一定特别快乐吗？倒不是。我看过好多富有的人，其实他们过得还蛮痛苦的。那我看过很多每个月的月光族，或是他的生命当中家庭不是很美满，赚钱也赚少少的，对，但是他人生当中有他的价值，有他感到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命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其他一个人做比较，所以其实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 OK， 好，那我们再次回到到处都有弗雷德这个章节。里面提到说，马克说他很爱星巴克，那每一天呢几乎都是从一杯星巴克开始。有一天早上，他开车去丹佛国际机场，他到星巴克要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回到了30汽车上呢，开上了洲际公路，他意识到啊，有的麻烦，这辆车没有自动换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需要用一只手换挡，另一只手当然得握方向盘，那只好呢把咖啡放在旁边。那这时候咖啡如果溅出来怎么办？呵呵，马克说只好请老天爷保佑咯。突然间，这时候他的右腿膝盖到臀部湿了一片，原来是咖啡倒了。更尴尬的是，他当时穿着是一个浅色牛仔裤。来到了机场呢，他这个采取了应急的措施，用橡皮刷呢擦去了污渍，还用厕所的干手器呢烘干。这时候马克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呆瓜一样。一住进亚特兰机场的马里欧特酒店，马克马上跟酒店清洁部打电话，他说啊，我回程要穿的唯一一件裤子染上了咖啡，有没有可能今晚帮我把它洗好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呢充满了理解跟同情。这个服务人员告诉他说，宾客没有客人专用的洗衣房，而且负责清洗牛仔裤的员工现在不在，但他接着说他愿意帮忙，忘了裤子带回家清洗，第二天再帮我送过来。不用说，马克一定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早上，这位让人惊叹的女士呢，把一条干干净净并且熨烫平整的牛仔裤送到了门口。现在的马克呢，仍然觉得有点遗憾，当初没有记下这个女孩的名字。当然之后呢，马克给这个饭店呢写一封感谢信，对他的行为大加了赞赏。那其实马克想说的是，走到哪里都有类似弗雷德的人。自从马克认识了弗雷德之后，他开始认识到弗雷德的身影无处不在。他见到了弗雷德越多，却越是肯定他们并非如我们一度认为的是少有的例外。不仅如此，弗雷德还各有各的精彩跟特色。马克搭乘早上6:15的航班，从丹佛飞往圣法兰西斯科的乘客 很少很有精神的。根据经验，这会是一次平静的旅程。当然，在看飞机上的波音机是哪位空服员。在一次航空的旅途中呢，和他一起坐同等舱的乘客就享受一回空服员的另类波音服务。有一个波音员说，如果你感觉耳膜骨震难受，我建议你张大嘴打个哈欠，如果你打不出来请告诉我，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的爱情故事。飞机到达了圣法兰西斯的机场上空，如果圣法兰西斯科是你旅程的终点，那么我祝你一路平安。目前北405路有设有路障，市场街出口有车抛锚，其他路段畅通无阻。往往昏睡的乘客醒了过来，整架飞机充满了笑声。这还不算什么，在飞机着陆了之后，空服员又返回做最后一番的指示。他说，除非你邻座的乘客已经抢先一步，不然就让我头一个欢迎你来到圣法兰西斯科吧。你们可以看到机场大楼在很远的地方，我们不再靠近大楼处着陆，因为那样里面的人会吓得屁股尿流，所以我们的飞机着陆点比较远，这意味着我们还要在地面上滑行片刻，因此请你等飞机在下机通道处停摆，并且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再起身下机。对于首相级的乘客以及经常乘坐飞机旅行的乘客，人数太多我不能一一点名，但大家心中有数。我们很感谢你在平凡的旅程中选择联合航空，如果你愿意留下一张最近下飞机时拍的照片，我可以帮你寄给你的亲友，让他们时时记住您。我最后一个愿望是在您下飞机时请露出灿烂的笑容，这样外面的人见了就会想象我们究竟度过了多么美好的空中旅途。这位弗雷德所做的是什么？他愿意冒一定的风险创造快乐，结果乘客呢，或者说他的顾客就从中得到了快乐，非常的感动。尽责的弗雷德，杰克福伊是俄亥俄州华盛顿市希尔顿家园套房旅馆的业绩人季和员。有一天晚上，杰克接到了一个女士的电话，她的丈夫住在家园的旅馆，她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第二天是父亲节，她的女儿想为父亲订一份她爱吃的早餐，煎饼、鸡蛋、熏肉，唯一的问题是家园旅馆没有配套的饭店，所以杰克在早上7点下班后驱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按要求买了指定的早餐，他又额外买了一张卡片，用一支蜡笔在上面写来自爸爸的乖女儿，然后他开车返回旅馆，把餐盒送到又惊讶又感激的父亲手中。顺便提一下，这次周到的服务为杰克所在的旅馆赢得一大笔合同，这就是真实会计学，这也是佛雷德的力量。有一次呢，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皇冠酒店刚好办入住证件，这时候马克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第二天早上的计程车费，服务人员说，我不能用美国运通卡在酒店支付现金，不过有些计程车司机是接受信用卡付账的。不幸的，根据日程的安排，我的演讲将在9点钟结束，而我希望搭乘9点40分的航班回去。排队等候肯通人的自汽乘车司机的费血功夫，再加上填单据的时间，如此一来想赶上飞机恐怕很难。我的麻烦还没完呢，客房钥匙不好用，我只好赶回楼下大厅打电话找人来解决。酒店内部电话正对着咖啡厅，里面值班的服务人员看到我要打电话， 而且手里还拿着行李，就走了过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尼克，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把钥匙的事情跟他说了，这事就交给我吧，尼克这么说。然后又问我说，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你喝点什么我请你，账算我的。这时马克要了杯啤酒，吃了点素食。尼克呢打电话叫人来换钥匙，换到新钥匙之后呢，我看尼克那么热心，就把另外那脑那个问题也对他说。他听我讲完后，如果最后实在没办法解决，就回来找我，我帮你解决。好感动尼克，他到明天早上7:30才下班。尼克又补充说，要不要我下班前给你打个电话确定一下，看你是否已经拿到需要的现金。哇，我说啊，他实在想得太周到了。最后进到房间，我分别隔着办公室啊、开货银行、美国运通打电话，一连打了40分钟。我有一张自动提款卡，从来没用过，密码早就忘了。银行个人服务部经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运通公司倒是可以提供现金，但是我在他们那里的银行账户资料已经是13年前的，这样我就得先打电话回家，还得指望我太太正好在家，让她去找我旧的账户资料，然后再打电话回运通公司。最后我还必须找到一台运通公司的自动提款机。我的办公室主任玛丽艾伦出了这个主意，即使像他那么足智多谋的人，也还是没让我拿到现金。这时马克会决定回去找尼克。这时呢，他就对尼克老实地说，我跑遍了全世界20年中只有2次身上不够钱，实在不好意思，你够借20块吗？尼克说没问题，就是谁都会碰上的，30块拿着吧，以防万一。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跟他保证钱一定会寄还给他。尼克的慷慨让他非常的感动，也先深受震撼。在银行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状态下，尼克解决了这个问题。30块钱不是大数目，但也不是少，尤其是在你要掏腰包的时候，你又跟马克不曾见过面，这时候愿意去借这30块钱，真的不容易。人生的幸福和成功的诀窍是关注自己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要做好事不是出于必须，而是因为它是好事。提供服务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机会。我想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启示。说来或许有些人不相信，他很高兴，马克很高兴自己当时现金不够，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认识尼克，也才能够从他的行为当中得到启示。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时候比接受帮助更加的快乐。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我来说，面对一个陌生客户，尤其在台湾哦，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对陌生人不要轻易的借钱，借给他钱，甚至连路上的乞丐有些都是假的，有时候我们爱心会被践踏。但是如果人跟人之间多了一份单纯，多了一份信任，我想在自己的能力许可范围之内帮助别人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感，也是一个很大的价值，是吗？ OK， 我们第二阶段的弗雷德就先到这，等一下我们进行第三阶段，每天都是你的代表作。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节目中。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怎样做个弗雷德。卡内基曾经说过，有两种人在一生中会无所成就，一种人从来不按吩咐做事，另外一种人呢，则只做别人要自己做的事。那在弗洛伊德身上，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做超越客户期望的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我真希望能与更多像邮差弗洛伊德这样的人相识，生活工作在一起，这样的想法。一个遍布着弗雷德到处都是像他那样为工作而自豪，把普通人造就成杰出的人的世界，对我们来所有的人都有好处。那世界上怎样才会有更多的弗雷德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弗雷德。在你的机构中有多少个弗雷德呢？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里要是多几个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如果你的工作伙伴中有的人实则是个反弗雷德，你是否会感到沮丧？一切都要从你自己开始。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弗雷德，那就去做个弗雷德吧。只有当你把平庸变成神奇，其他人才会从中看到希望，并且开始模仿。这并不难做到，实际上更难的是不做弗雷德。能把平庸变成神奇的技巧和能力是生来就有的，都是我们已经具备的。至少你对充分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人际关系有一定的兴趣，更可能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不然你早就把这本书扔下不看了。如果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希望自己的人生渺小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看重，都希望自己每天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相反的，自己生存应该是为了创造价值和意义。最不快乐的大概要算那些因为需要钱而不得不做自己痛恨的工作吧。为什么你不可以因为同样的需要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你是可以的，让工作成为你的快乐泉源，不是经由换工作，而是改变自己工作的方式。这就是弗雷德与众不同之处。邮差成千上万，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能是个让人喜欢的职业。但只有少数几个弗雷德，送信才成为他们的使命。工作的平凡或伟大取决于当事人，你愿意选择哪一个，快乐还是痛苦，对工作感觉良好还是感觉糟糕，做真正的自己还是隐藏自己呢？快乐、积极、真诚要比痛苦、消极、虚伪更容易做到。所有的弗雷德都具备前面那几种特质，不论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人生进步依靠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但我相信回归成功的基本原则一样能使你在人生路上一马当先。真正的成功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定义，但我想做最出色的工作，获得最大的乐趣，是成功最好的定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接受你一直以来就明白的道理。很可能在幼稚园或主日学校就已经学到了，重温它，再度应用它。我们要为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有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跟你分享，你越期待得到赞扬和认同，就越难得到它。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生活的经验一直反复证明，如果你做事情的动机 是得到别人的感谢和赞美，那你可能常常会失望。但是如果你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并认为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足够的回报，那么不论是否赢得他人的认可，你都会获得满足感。如果外界的奖励跟认可随之而来，那就是意外之喜，是锦上添花了。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潜能。有时我想，人们喜欢听邮差弗雷德的故事，是因为他提醒着人们看到自己的潜能、杰出、智慧、尽责，这些要素都是弗雷德的世界里运转的元素。我们日常遭遇的平庸、愚蠢以及敷衍、推脱，则是一些刺激品，是不合格的配件。弗雷德是一个启示，他提醒我们选择正确的榜样。弗雷德们为自己的工作、组织、同事和顾客树立了激励人心的模范，让其他人看到在工作中创造卓越和精彩的无限可能性，他们也都会愿意做个弗雷德。紧接着，妙不可言的事情就要发生。你曾一度失去的精力和干劲会苏醒过来的，愤世嫉俗会变成满腔热血，得过且过会变成雷厉风行。做个弗雷德所得到的回馈，被一颗一认可跟满足，将成为推动你持续努力的燃料。下面几章将提醒我们牢记从平凡到杰出的四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一、有所作为带来不同；二、建立人际关系；三、创造价值，重塑自我。我先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有所作为带来不同。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都是一点一滴完成的，所有的人都很重要，你重要，我也重要。有一个美丽的春日上午，马克在辛辛那提，由演讲安排的下午，马克就不出旅馆，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拿着报纸走到外面，在靠近人行道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接下来的20分钟，一边读报，一边品尝咖啡，非常惬意。他坐的地方正对着出租汽车的停靠站，第二辆计程车司机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从车里下来，活动一下身体。我注意到她在打量咖啡店，就凭凡夫肉眼，我也能看出她在考虑要不要进去买一杯。我站起身，走到她眼前，想喝一杯咖啡吗？他说那真是太好了。我问他你喝什么咖啡，他说黑咖啡。我走进咖啡店给自己续了一杯，然后又花了1块钱帮他买了一杯。出来的时候他正在翻口袋找零钱，我说不用客气吧，算我请客。从那时，我拿起报纸返回旅馆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唯一还记得的是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1块多钱是我当天最有价值的消费，我做了一次弗雷德，这给我极大的满足感，而且也许我也给别人带来启示呢。你一早醒来，心里是否会出现改变世界的念头，说自己一觉醒来就想要改变世界，这是痴心妄想。但我相信你确实每一天都在改变着世界，不管你是否同意，通常只需举手之劳，一切就变得不同。你家上班前，你对待配偶、孩子的态度跟他们交流的方式都可以影响他们，多给一点时间 多一点柔情跟爱心，足以让他们那一天的世界变得不同。在你匆匆忙忙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为即将开始的一天烦躁郁闷，他还能够提醒你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碰到一位司机没按喇叭就变换车道，你谅解他，因为你知道他也是个普通人，可能会犯错误，这样你就改变了他的世界。相反的，如果你向他做肮脏的手势表示愤怒，结局就不太一样了。你的行为举止可以改变同事、顾客、老板或是咖啡店的员工，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不会决定世界，也不会影响艾滋病疫苗的开发。但谁又能说成千上万的小小改变累积起来不会对他的人生形成真正的深刻的影响呢？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改变世界，你可能读过很多激励人的书，你可能听过老师、牧师、演说家鼓舞人们有所作为、发挥影响的演讲。事实上，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对外界产生影响，带来变化。关键是，他们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变化？带来变化是指对他人、对一个团体或对一个事态产生影响。在每一天中，你不可能自始至终对所有事情都不表示任何态度，关注他人，给他们应得的尊重，为他们提供礼貌周到的服务，就会造成积极的改变。相反的，不论是否有意忽视、抨击、贬低他人，则会形成负面的改变。问题的关键是，你要关注自己所造成的是哪一种变化，而不是问自己我今天是否有所作为造成的改变。你当然形成了改变，毫无疑问，你对他人有所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也可能是异常深刻。你该问自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正如我一位玩摩托车的朋友，他说想要知道更多就得观察跟留意。你可能也见过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信守做好事，他的用意很明显，督促人们随机为他人做些好事。我支持这样的观念，但不妨再进一步，为什么不持续地做非凡的事呢？即使是最不像佛类的人，也会偶尔做一两件美事，这我们得承认。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像佛雷德那样思考、行动，使他们成为佛雷德，让他们把佛雷德慷慨、宽宏的精神带入工作、人际关系跟生活，不是偶尔为之，也不是坚，而是坚持不懈，让他们学会用佛雷德的眼镜来看待世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大小，累积起来，神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感受得到，正是这样的榜样，能对他人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了解我们对他人影响，有很多好处的。这过程当中呢，只要我们能够影响他人，你就会发现，创造的改变确实是很大。那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影响自己了吗？影响别人了吗？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自己做了些改变，做了些影响？我们人偶尔反思自己这些话，反问自己这些问题，其实会给自己一些提醒。不管有做没做，至少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今天爱很大乐园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一天都是你的代表作，我很喜欢的一本书，跟听众们分享。下礼拜我们继续把它分享完。今天就到这儿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